弟兄姊妹平安，非常荣幸有机会再次来到 大家中间，跟你们一起思想上帝的话。我记得何牧师跟我联系的时候，他跟我说啊，今天应该是敬会主日，也是宣教主日，哈，所以呢，他就告诉我要接受一下敬信会联会，但是讲的信息要宣教的信息。所以呢，刚才播那套短片啊，非常的抱歉，那套短片呢没有华语，也没有字幕，我会跟我的同工说，一定要以后一定要中文字幕、中英文的字幕，让大家可以看的时候看得比较清楚一点。但是今天我讲到的重心还是以宣教为要，因为难得大家今天是宣教主日。当我们思想到教会的宣教工作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认同不认同，使徒保罗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新约第一代的非常重要的宣教士，他所建立的那个宣教的团队也成为今天我们思想教会的差传工作一个非常重要的榜样。所以今天早上我跟大家一起思想的，就是透过使徒保罗他的宣教的团队，他在第一个世纪怎么样去拓展差传事工，这个简单的开拓的经历，我们思想一下，上帝是怎么样带领使徒保罗跟他的团队进入宣教的新的领域。透过他们的经历，我们也可以简单的思想一下，今天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永生上帝的教会，那我们思想开拓的时候怎么去发展各方面的工作。那当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盼望大家可以翻开这段圣经，刚才主席为我们读出就是第十六章，今天我主要也是看第十六章，但是我们要看整个发展的过程的话，我们可以从第十三章开始。那请你们先翻开《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但我们看到整个发展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第十三章，圣经告诉我们，在当时安提阿教会有几位领袖，他们在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他们领受圣灵的指示。圣灵给他们一个共同的指示，就是他们要差派巴拿巴，是他们的堂主任，还有他们最年轻的、最有为的、很有恩赐的传道扫罗，就是以后的保罗，把他们两位差出去传福音。所以当我们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第十三章第六节到第十四章的二十八节，一章多一点点的圣经就告诉我们他们第一次的宣教的行程。他们在整个宣教的行程里面，他们带了非常多人相信耶稣，信耶稣的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就是跟犹太人不同种族的那些人，因为他们旅游布道到不同的地方，带了很多人相信耶稣。那问题出现了，请大家要记得，那个是大概两千年以前的事情，而且呢，他们认为福音是出于犹太人的，所以当他们去布道的时候，去宣教的时候，不同的种族的人相信了耶稣，就面对一个困难：外邦人可以信耶稣吗？他们就问这个问题啊。那些人没有犹太人的传统，没有受割礼，他们没有一神信仰，他们以前是拜偶像的，多神主义的，他们能够相信耶稣吗？就带着这个问题。所以进入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十五章就告诉我们，他们就回到他们的母会，就耶路撒冷教会，在那里开了一个很重要的大会，我们说是教会历史里面第一个大公会议，就讨论那个信仰的问题啊，讨论那个得救的问题。他们就提出那些外邦的人，外邦人他们接受了耶稣以后能够不能够得救，还是他们需要受割礼，要成为一个犹太人，规划成为犹太籍，不是犹太瑞了哈，但规划成为犹太籍的人才可以相信耶稣呢？他们就在那里开了一个很重要的大会，最后大会做了一个决定，外邦人接受耶稣当然可以，他们不需要受割礼，但是有一些一点点的规矩，他们要注意，他们要遵守，大会的决议定下来了。好，然后圣经就告诉我们，巴拉巴跟扫罗往后我们叫他保罗了哈，所以我今天讲到扫罗保罗是同一个人，你们不要搞混乱了，那时候还是叫扫罗嘛， 他们就决定有第二次的宣教的行程。为什么？因为当时他们要想把这个大会的那个决定重新去到第一次他们去过的地方，告诉他们啊怎么样去相信耶稣啊得救的问题。所以呢就有第二次的宣教的行程。来，刚才主席各位我们读出的第十六章第十六章的第六节到第十二节，就是告诉我们他们怎么去开始第二次的宣教的行程。当我们研究第二次保罗宣教行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上帝在这个时候就进入保罗的团队，让他们进入宣教一个新的领域，一个他们没有思想过的领域，一个没有思想过的挑战，一个全新的发展的空间。那因为呢刚才已经读过了经文，所以我现在我不再重读了，但是大家一定要翻开这段圣经，我们可以发现其实他们开始第二次宣教的行程的时候，就面对非常多的困难，一开始就有很多的困难要面对。我们可以发现神为什么他们会面对这么多的困难，我相信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上帝所想的比我们所想的更大。人往往我们就按照我们的计划，我们的想象，我们的能力，我们去发展去思想宣教的工作，教会的工作，但是我们就可以发现原来上帝所想的比我们所想的更大。从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三十六节，那我们看回十五章三十六节，你就可以发现当时他们的目的刚才已经提过了，就是要继续以前的工作。他们本来的计划就是要去要回到他们第一次宣教要去过的地方，去探望，去兼顾那些教会，那些信徒，也把耶路撒冷教会的会议决议告诉他们，兼顾他们的信心。这个当时非常好的事情，教会做计划，教会要发展宣教的工作，我们所思想的当然是非常好的，我们都盼望可以为上帝做得更好一点。当时他们也是这样做，这个是非常好的计划。但是当上帝的心意要显明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上帝所想的不单单是教会所想的。所以当我们要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哥丁姊妹，教会也需要知道上帝要教会为他做的事情比我们可以想象的更大。这是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很清楚告诉我们的，在约翰福音书第十四章第十二节，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将来以后你们要做的事情要做的比我的更大。教会要有这个胸怀，弟兄姊妹，我们跟随上帝的人，其实我们应该也有这个胸怀，不是骄傲，不是自大，但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求的是什么？我们要为他做比我们想象的比我们的能力更大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教导，他是这样吩咐我们的啊，不要让我们自己个人的献祭，我们自己个人的能力把我们献祭在我们能够做的事情上面。因为什么？做工的是上帝，圣灵在我们生命里边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所以当你思想到人你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当教会思想着教会的发展的时候，我盼望我们都有这个发现，耶稣对你的生命的计划，耶稣对尖沙咀国语浸信会的盼望跟计划要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大更重要。上帝要彰显他的计划，人领受他的心意的过程往往是怎么样的呢？保罗的团队在这方面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很多时候我们是在困难里面经历顺服的重要，原来上帝有时候他默许一些困难出现在我们中间，让我们面对很多的挑战，很多的难处， 为什么？原来当我们要领受上帝的召命的时候，顺服他的召命，我们才更清楚地掌握他对我们的生命的计划是怎么样。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是三十七节到四十一节，前面一点点就提到，当时他们计划要第二次行程的时候，巴拿巴跟扫罗就出现了分裂了，他们分道扬镳了。为什么？因为马可的问题。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巴拿巴本来就是整个团队的领袖，他是安提阿教会的主任牧师，在第一次行程的时候，应该是巴拿巴是领队啊，他带着扫罗去传福音、去布道，对吗？但是这次他们分开了，啊，然后圣经也告诉我们，他们一直在走的时候，保罗的团队一直在走的时候，他面对非常多的困难。所以第六节，第十六章第六节就说，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第七节就说，禁止他们到比推里去。结果呢，他们到了特罗亚。那当我们假如我们有机会翻开圣经的时候，就会发现，当时保罗的计划呢，是往内陆走的。他在内陆走的，这个可能是因为巴拿巴已经带着马可从海路出发，他们是两个团队，哈，所以巴拿巴是走他们以前第一次行程走过的路，所以他们往西过了海，哈，从海路出发。大概保罗他不愿意走跟巴拿巴同样的路，哈，这个不一定是因为他们彼此相争，而是因为分成两队了，大家走不同的地方，他们的工作面就更大，对吗？更阔。所以保罗就带领他的团队从西北方向内陆走过去，所以他们就走到两个不同的地方。保罗带着希拉往内陆进发的时候，两次我们看到 圣灵两次很清楚的禁止他们在他们要计划去的地方，他们想做的不能做，他们要 走的路门都关了，所以到特罗亚去成为他们唯一可以走的路。各位，我不知道你们对保罗有什么印象啊？我们一过去读圣经的时候，你觉得保罗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吗？应该是很坚强的人，对吗？哦，保罗是一个，我们说这个铁汉，哦，他面对很多困难的时候，他常常站立得很稳，对吗？面对教会的问题，面对撒旦的攻击，面对很多的挑战，他是个非常的啊，怎么说？我是很强硬的一个人，为神的国度，他站得非常稳。但是在这里呢，他没办法。为什么？圣经写得很清楚，圣灵禁止他，不是其他，是上帝在禁止他，上帝在工作，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对吗？保罗当时就面对这样的处境。各位弟兄姊妹，真实的，当我们要开拓，要好好的发展差传的工作，教会要动起来，我们要活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往往在侍奉上，我们同样会面对很多不顺利的处境。我们往往在教会发展的过程里边，我们往往很发现我们容易很出现很多的问题。当我们面对很多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常在问为什么？我们会问，是不是上帝不允许我们这样做？我们常常问，这个决定是不是错的？是上帝不允许的？哈，这个是我们很平常有的想法，对吧？啊，我们常常祷告说，上帝，我这样的计划就是为了神的国度，啊，我没有私心啊，为什么你不允许？难道这个就是你不要我们去做的事情吗？好，所以很容易我们就说，那就放弃了。上帝禁止吗？回安提阿去最好，在安提阿牧会很好，对吗？弟兄姊妹对他们非常的接纳，那是最好。很容易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就放弃。但是保罗的团队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原来很多时候，当我们拓展差传的工作，当我们要教会动起来的时候，面对的那些困难、阻碍、挑战、难处， 原来往往是上帝让我们看到他要我们走的那条路是怎么样的路。神默许我们面对那些难处，神允许那些不顺利的情况出现，有时候他阻止我们按照我们计划做，是因为他要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唯一的他要我们走的那条路是一条怎么样的路。各位弟兄姊妹，教会要更新侍奉，教会就需要有这个顺服和信心，坚忍不屈，迎难而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态度。另外一个很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就是说，保罗这个团队他们非常有这份拆船的心智，他们不单是迎难而上，他们不但没有放弃，他们继续走下去，而且我们可以发现他们整个团队一直在宣教的事情上非常的忠心，非常的用心。其实金星宗派本来就是个非常强调宣教布道的一个宗派，金星会过去几百年的时间一直以宣教布道作为我们教会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教会一定要持守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整个拆船布道的运动不单单是传道同工的工作，不单是教会拆关小组的工作，也不单是教会拆船同工的责任，是整个教会应该有的意向，是整个教会需要有信心走下去发展下去的工作。所以在宣教的道路上，教会经常面对的是经常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认为这个是教牧同工的工作，牧师这个你做的我们都不懂嘛，神学生做也好，合作性很高神学生去吧，对吧你有关心拆船你都去我没有这个心我不阻碍你，你要去你可以去但是请你不要移动我不是中国移动，是永不移动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教会推动拆船工作的时候，我们常常面对这个问题。但是我要告诉你，从保罗这个段经历里边我们就可以发现，教会要开展宣教的工作，其实在我们中间每一个群体都有责任，我们每一位都应该参与。从使徒行传第十六章这个短宣的行程里边，我们可以发现保罗的团队里边最少有四个人，这四个人其实也可以代表教会四个不同的群体，他们都参与在整个布道的工作里边。第一个当然我们知道就是保罗因为保罗是带动整个布道团队短宣团队的领袖人物虽然我们刚才说第一次他们出去的时候是巴拉巴但是巴拉巴跟他已经分开了嘛，所以这个团队现在呢保罗就成为最重要的领袖，他是带领整个团队，而且我们发现往后的日子保罗那个领导的那个角色越来越明显，他成为整个带领整个宣教布道队最灵魂的人物，上帝最重用的重要的人物。保罗也代表了当教会要发展拆船布道工作的时候在教会的层面就是那个带领教会的那一个人，非常重要的领袖。所以我一直非常的坚信，非常的相信堂主任牧师应该是带领整个教会宣教事工最重要的推动力何牧师回来了那我也很坦白的说这是最重要的推动力。在过去我参与过很多不同的教会关于拆船的发展的工作分享的时候，有时候是讲到，有时候是座谈会，不同的交流， 都有弟兄姊妹问我一个问题，林牧师，假如我的堂主任不推动拆船，那怎么办？是不是我们就不管他了，我们自己来推？我就跟他说，为他祷告，让圣灵感动他。因为什么？我们要尊重 堂主任，这个是上帝带到教会来带领牧养发展教会的中心的人物，为他祷告，跟他分享。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请大家给堂主任足够的空间，足够的弹性，足够的资源，足够的祷告，让他可以有这个空间，有这个弹性，去带动，去推展教会整个拆船工作的发展。这个是教会好好的进入宣教新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跟态度。保罗是灵魂人物，但是这个团队里边除了保罗以外呢，还有第二个人，第二位成员是谁？就是希拉。希拉是圣经里面一个很特殊的人物。为什么？因为我们发现在使徒行传里边就在这里提到希拉这个人。其实他是谁？我们看前面一章第十五章第四十节就讲明了，他说保罗是拣选了希拉出去，说保罗特别的把希拉带在身边，因为马可已经跟随巴拉巴从另外一队去了。然后在使徒行传在前面一点点第二十二章第一对不起这二十二节十五章二十二节第一次提到希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原来这位希拉是耶路撒冷教会的，本来是他们母会的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位领袖。在耶路撒冷会议以后，他就跟随保罗跟随巴拉巴去到安提厄教会，所以他是从母会也是好像巴拉巴一样拆到安提厄教会的其中一位领袖。他留在安提厄教会，不单是把耶路撒冷教会的决议带回安提厄教会，也成为安提厄教会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领袖，与巴拉巴与保罗就在那里同工。所以希拉本来是他们母会的领袖啊，代表了母会被拆到安提厄。所以希拉代表什么人物？希拉我相信可以代表教会的领袖群，包括教会里面的执事，包括教会里面的理事，很资深的同工，很资深的弟兄姊妹，他们不一定是传道同工，但是就是教会里面有一个领导的群体，带领教会配合主任牧师推动教会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群体。哥丁姊妹，教会带动拆船工作不可以只有主任牧师去做，他是很重要的灵魂人物，推动的带领的，但是他主任牧师一定需要有一群教会的领袖支持配合跟他一起同工。希拉代表这个群体，所以领袖的参与是非常重要的。我过去就有二十几年的时间在香港仔浸信会牧会，在香港仔浸信牧会的时候呢，我还没有当堂主任以前，我是负责在教会里面推动青少年工作、文字工作还有宣教的工作。所以在香港仔牧会的时候，在1993年我们就开拓，我就跟弟兄姊妹一起开拓了在中国内部西南部一个省的少数民族的福音工作、拆船的工作。在1997年我就跟教会的弟兄姊妹呢，在金三角地区，就是缅甸跟泰国的边界的那个地方，也开拓了另外一个宣教的工作。当时我的策略是什么？就是当我们确定了有一个地方在那里开拓福音工作的时候，我就立刻邀请 教会一位执事，或者是教会的领袖，成为那一个工厂那个发展的地区那个整个工厂的事工小组的主席，就把那个主席的职分交给他，然后我就当他们的顾问，我一直在参与他们的讨论，但是我不当主席。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策略就是把整个发展的主权事业交给教会的领袖，当同工。后来我作为主任牧师，我就以一个顾问的角色陪伴他们，但是整个讨论、整个决定、整个发展的方向，请他们带动我们一起讨论，但那个决定权交给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让教会这整个宣教的工作让他们看到，这不是主任牧师的工作，不单是主任牧师的工作，而是教会从由教会的领袖来带动这个工作，配合主任牧师的发展。这个是教会发展非常重要的。到今天我已经离开了香港仔教会，但那两个工厂发展的地区到今天还在持续下去。为什么？因为我早早就把那个负责的工作交了给教会的领袖，然后他们就可以持续的发展下去。我们看到保罗的团队有保罗最重要的领导的人物，教会主任牧师是教会带领教会最重要的人物，上帝差派来的。第二个有希拉，就是代表教会里边那群领袖他们是忠心的有能力的参与这个。但是保罗团队还有其他的人，除了保罗除了希拉以外，这个团队第三位我们要提的就是提摩太。提摩太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第十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提到刚才我没有读的但是那里就提到，当保罗跟希拉出发了以后，他们就在路斯德这个地方就遇到一位青年人这位青年人呢很爱主，人人都觉得他非常好，很年轻有为爱主所以呢保罗跟希拉就把他带进他们的团队里面，这个人就是提摩太。然后我们就知道了提摩太一直跟随保罗，一直在侍奉上学习成长，他就参与下去了。所以第三个提摩太代表什么？我相信这是就是代表今天教会里边的年轻的一代代表教会里边的生力军，日后这群人要成为教会的领袖，这群人需要参与宣教的工作。提摩太就是我们中间，可能我们中间有一部分弟兄姊妹，我们信主，我们爱主，但是可能我们觉得我们师父的经验还不很足够，我们可能我总有一些弟兄姊妹觉得我还有很多的事情。我还没掌握得很好，对吗？教会应该总有这些弟兄姊妹。但是假如我们要教会发展宣教的工作要进入新的里程的时候呢，我们非常需要这一群年轻的人加入我们的行列里边。当我们划分教会的青年人的时候呢，我认为有两个层面可以划分。第一个划分就是他们真的很年轻的，可能是我们的下一代，可能是比较青年的一辈的弟兄姊妹青年人。但是也可以有另外一个划分，就是信主的年日的划分，对吗？可能有一部分弟兄姊妹他不是真的很年轻，但是信主的年日不很长，宣教不是信主了很久的人才可以参与的。我们要鼓励初信耶稣的新的信徒来到参与这个工作。我很记得在大概十年以前，我的教会有一次办一个短宣队，当时我已经把去泰缅的工作的那个责任交给我另外一位同工，因为当厂主任呢没办法每一个工厂都做得太深入，而且要带队的话比较困难，时间安排。 然后当时负责泰缅工作的同学就跟我说，牧师有一位肢体有一位来宾，他来了教会一年多都没有信耶稣，但一直在来，一直来，但是没有信耶稣。他就说他很盼望可以参与我们教会的泰缅的短宣队，怎么办？我就跟他说，短宣队应该是信耶稣的人参与的啊。然后我就问他，你认为这个青年人他真的有这个热情去吗？啊，他说是啊，他很有热情。我就跟他说，那你要挑战他，为什么要去做福音工作，但是你不信耶稣怎么去传福音，对吗？我就请他，你就挑战这个青年人吧。然后他就真的去挑战这个青年人，结果呢，这个青年人 就出发以前他就决心相信了耶稣，而且不是为了去这个队他要相信耶稣，他真的问这个问题，我要去传福音，我要去参与这个短宣的工作，但这个信仰对我有什么意义啊，所以呢，最后他真的是相信了耶稣，然后他一直在参与教会的宣教的工作，到今天一直在参与这个工作。那各位，这个当然是我们叫兵行险着，对吗？啊，我不是鼓励大家一定要这样做，我是挑战我的同工啊。但是原来在我们中间新的来宾刚信主的朋友，我们可以鼓励他参与，为什么？因为透过这样的参与，生命得激励，得更新。教会推动差传的工作，我们需要很多的提摩太，年轻的一代要起来啊。昨天我参与了一个宣教士的差遣礼啊，一对宣教士五十来岁了已经他们分享他们的宣教，他们要去西非塞赖加尔那个地方做宣教的工作。我非常感动，因为他们出来参与的出来讲述他们的见证的时候，他们讲了一句，为什么我们这把年纪五十多岁了才出去？他们就说为了一个，其中有一个目的哈，让教会的青年一代看到我们这把年纪都去了，我们去了以后你们怎么样。他们说我要成为教会的年轻一代的榜样啊，因为他要教会年轻的人跟他将来继续结束他的工作，跟他出去。青年的一代，各位，我们要鼓励青年的一代起来参与差传的工作。教会的提摩太在那里，这是我们发展一个很重要的态度。最后他们成员里边，那刚才我们提了三个成员，对吧？保罗，还有呢希拉，还有提摩太。但是保罗成员里边还有一位，这个人叫路加，这人叫路加。第十六章第十节这里说，保罗既看到这个异象，就随即想要去马其顿去，以为神叫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这句话呢是使徒行传里面其中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因为在十六章至十节以前提到保罗的团队都是写他们的，但是第十节开启的是我们这样写的意思是什么？因为写使徒行传的那一位已经加入了他们的团队，对吗？使徒行传是谁写的？就是路加。所以有一些解释圣经的人就有这个理论，他们相信在特罗亚他们遇到的那个马其顿的异象不一定是我们看的异象，就是说他们发梦，哇，突然间有一个人站在他们前边啊，把他们吓得要死哈，然后讲一句话这样子。有一个研究就提出，这个马其顿人的意象很可能就是路加，很可能就是路加走去找保罗，就邀请他去到马其顿去，去到欧洲去，因为路加就是马其顿，就是欧洲里边的那边的人，他是圣经里边唯一一位外邦人的圣经的作者，路加。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还有路加。路加是个怎么样的人？路加不是犹太人呢，不是他们本来那个团队里边的人。路加跟他们种族不一样，文化不一样，思想不一样，但是路加来到他们的团队里边的时候，把异象告诉他们，然后路加就成为他们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员。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教会要推展宣教的工作，我相信我们还有第四个群体是我们需要的，就是可能在我们中间有一些肢体，他本来不是在我们这个群体中间，但是他们把异象带给我们，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在上帝的异象里边，我们可以彼此同工合一，然后我们一起拓展上帝的工作。实在教会要推动宣教的工作，我们真的需要跟很多不同的群体彼此合作，彼此同心，特别是在我们开始的阶段啊，教会其实需要路加把异象带给我们，把上帝的需要带给我们，然后跟我们一起配搭，一起配搭，好好的同工。我鼓励大家，香港浸信会差会可能是你们的路加啊，当一个堂会要发展工作的时候，可能我要摸索很多不同的路，可能弟兄姐妹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对吗？啊，要做什么，怎么去开展，哪一个地区，哪个工厂，怎么样去准备那个宣教的教育，很多的事情我们要思想的。但是假如我们愿意同不同的差会啊，当然我提香港浸信会差会是其中一个，还有其他的，跟他们联络分享意向是非常重要的哈。在我结束的时候了，我可能时间已经过了，但是我再分享多一句，我昨天早上刚好从成都回来。为什么要去成都啊？不是去旅游了啊，是几十年前去旅游的地方啊。我去成都跑了三天，只有三天的时间，跟宗教局，省的宗教局跟两会开会啊，然后去了一个地区，跟地区的宗教局开会。为什么？我们在跟当地讨论发展在成都留守儿童的工作啊，这个是非常大的 project 啊。大家有没有听过国内的留守儿童？听过了吗？现在保守估计在中国8000万留守儿童，这个是保守的估计，有其他一些数据说大概1亿2000万的留守儿童。他们没有人，有没有你们记得吗？在农历春节的时候，新闻不是说在有一个地方有5个孩子在那个河里边淹死了，在这个冰有冰的河里边淹死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春节嘛，他们去滑冰，在河结冰河上滑冰，但是那冰太薄了，那他们就掉在水里边，5个都淹死了，5位都是留守儿童，没有大人管理他，管他们，爱他们。我们在做这个工作，现在在跟他们讨论，假如我们要在当地开拓这个工作的时候，怎么去开展？联会，啊，我是代表联会去开，然后这个工作要跟差会，然后很快我们就把这个消息会传出来，而且香港浸信会差会在印尼，在蒙古国。在国内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我们在开拓工作。这个对于教会人来说，就好像路加一样，把不同的意向带来，跟大家配合，然后开启发展不同的工作。所以我在这里提到保罗、希拉、提摩太、路加，代表了教会里边的牧师、传道、领袖、青年的一代，还有能够跟我们同工配合的不同的群体。当我们要进入差传新的领域的时候，我鼓励大家从保罗的团队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面对困难，我们就把那些困难看成上帝显明他的旨意一个很重要的过程，顺服 放胆走下去，看清楚。上帝往往透过这些让我们看到应该走的路其实在那里，然后发动我们中间教会里边的保罗、希拉、提摩太，也密设我们的路加，然后在这个合作、这个同工、这个投身的过程里边，我们会经历上帝怎么样去带领我们进入新的领域，让上帝的话常常成为我们的鼓励跟提醒。